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呢，因为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哦，丁学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哦，所以他很早就跟我们连线了。来，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Hello， 学文早。
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这一期内容真的很丰富，对不对？
对，这一期的内容啊，其实我觉得还蛮言之有物哦。除了当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可能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疫苗，辉瑞跟 BioNTech 的这个疫苗啊，它有一个封面故事。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是它这次花了10篇文章在谈所谓的价值投资跟资产管理业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那我想凤馨你知道吗，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啊，从这个什么共同基金啊、价值投资、巴菲特，其实这个是陪伴了我们十几二十年嘛，在台湾影响也很深。所以这是经济学人完全去颠覆哦我们认为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写得蛮好的，不过我们不可能都讲了，我们只能尽量 summary。
好，我们当然还是先从 cover story 来谈起，因为我知道学文他其实我们有一个群组里头，他就一直在讲那个资产管理的那个有关的那个 special report 那几篇文章，他非常非常的热爱这样子。你刚刚讲了那个大纲之后，我有点点吓一跳这样子，因为说起来经济学人其实在金融业当中没有那么前沿，他没有。对不对？哈，所以这是第一次金融业其实还没有这样子一个大的风向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个大的风向的改变了。哈，好，不过我们还是当然先从疫苗这件事情，他的 cover story 谈的就是疫苗出现了，希望出现了，有那么快吗？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封面故事的设计哦。在封面的设计上面，你会看到在一个漆黑的背景里面有一个哦，其实边缘是由病毒体的形状叠成的隧道在我们面前展开，然后远方的光亮啊，你隐约仔细去看呢，是一个疫苗的注射针头啊，那上面就有两个显眼的白色大字 Suddenly Hope， 突然间希望出现了啊。那这次经济学人主要当就在谈这个疫苗问世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不过还是有一些提醒啊。那除了封面故事之外呢，它另外在19页的 briefing 专文呢，还有一个所谓的补充说明。那另外在科技板块第一篇也有告诉我们，其实全球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快速的新冠病毒的测试也会出现，那他们算不算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封面故事啊。封面故事在序论第一篇的第11页，它的标题就是我们刚才在封面上看到的突然间希望出现了。补充的标题写的是科学家们其实已经很努力的设法研发出了 COVID-19 的疫苗，但它能不能让足够多的人顺利接种会是下一个困难的工作哦。那文章一开始他说，从1954年的所谓的麻疹病毒分离出来到正式获得麻疹的疫苗，总共花了9年的时间。而我们知道的小儿麻痹哦，从早期的实验到1955年在美国获得 FDA 的许可，更是等了20年之久。可是这一次非常令人惊奇，科学家针对新冠病毒研发的有效疫苗花了只不到1年的时间啊，甚至不到1年。和其他的疫苗不同，按照辉瑞和 BioNTech 这两家制药企业本周公布的最后实验阶段的早期数据表明，接种疫苗可以有效的让整个病灶减少90%以上，这个效果已经和麻疹几乎把麻疹疫苗几乎一样好，甚至比流感疫苗的40%-60%还要好。突然间我们发现在黑暗的冬天希望出现了。毫不意外，辉瑞在11月9号发布的消息激起了市场的欢呼，所以我们看到投资者开始抛售啊，在新冠病毒爆发以来飞涨的一些科技的独角兽的股票，转而买入了像 Disney 或者是 Carniva 还有国际联合航空这一些公司的价值型股票。他们被期待在阳光出现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好。 OECD 的经合组织认为早期疫苗的使用可以让2021年的全球增长率达到7%，比没有疫苗问世再提高2个百分点。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辉瑞的结果表明其他疫苗也可能有效，全球有超过320个疫苗都在研发阶段，有几个已经处于进一步的实验阶段，像辉瑞公司一样 大多数企业都把重点放在刺突蛋白上。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人体细胞。如果一个疫苗成功使用这种策略，成功刺激了免疫力，其他疫苗应该也可以。
对，
辉瑞的疫苗也是第一个使用新科技的疫苗。许多疫苗通过植入不活跃的病毒蛋白来刺激免疫系统，但这个疫苗是将从新冠病毒提取的基因物质再一次注射到人体内，然后人体会利用这些物质制作出新冠病毒表面常见的蛋白质，进而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由于可以编辑 RNA， 因此可以使蛋白突变的疫苗进行调整。这个平台可以跟 BioNTech 最初关注的其他病毒还有其他疾病，甚至包括癌症一起使用。所以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庆祝一下生物学走得这么快，以及它为人类成功操纵生化机制的一个漂亮结果，也好好庆祝一下科学为全球所做的努力。依靠世界各地的帮忙，由第一代土耳其移民创办的这一家小型的德国企业，成功的以希腊人作为 CEO 的这一家美国的辉瑞制药，成功的合作研发这一个疫苗，这是一个全球化。尽管是好消息，但有关疫苗的特性还有普遍接种的速度来看，它还是存在着两个疑问啊。这些不过是早期的一个结果，它是从44000名志愿者中的94例确诊者得到的数据，我们还必须需要更多的数据。因此我们还不清楚这个疫苗能不能阻止严重或轻度的病例，或是能不能保护免疫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而且也不知道接种者是不是会对尚未接种者进行传染。现在还真的太早去说它的效果有多少的持续性，搞清楚一切需要时间。在接下来几个礼拜，这个疫苗实验必须确定安全，而且需要进一步的监控。这两家企业预测免疫结果至少可以持续一年，因为号称90%以上的有效率是如此的高，这个疫苗确实可以为所有的年龄层提供某种保护。在全球都在等待更多数据的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个问题，分配。明年的大部分时间疫苗都会供不应求，尽管 RNA 刺入可能比基于蛋白质的刺入更容易，但辉瑞表示需要每个人需要打2针啊。这个企业表示到2020年应该可以生产5000万剂，明年预计可以生产13亿剂。这听起来很多，但光在美国就有超过2000万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人员、护理人员以及军人，需要去打这个疫苗。全球78亿的人口中的1/5，而70岁人口以上的2/3正面临着严重的 COVID-19。没有人尝试过为整个地球种疫苗。随着工作量的增加，注射器、医用玻璃杯还有工作人员绝对会严重不足。更糟糕的是，辉瑞的针头需要保存在-70度甚至更低的温度，这远远超过了当时化学家的想象。辉瑞正在建立一个超冷链，但物流执行非常困难。疫苗以975剂为一个批次，因此你需要召集许多人注射第一次注射，然后在21天之后再次把这些人找回来进行第二次注射。没人知道这个过程会浪费多少的剂量，因为疫苗太稀有，肯定必须由政府去决定跟分配，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在国内还有国与国之间的正确执行。有模型告诉我们，如果让50个富裕国家好好管理20亿剂80%有效的疫苌，那么可以预防全球1/3的死亡率。但如果疫苌是根据不管富裕或贫穷都按人口数量来分配，那这个比例可以增加1倍。具体细节还要取决于疫苌的数量。贫穷国家可能会因为超冷链的成本太高，根本就会打退堂鼓。在各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好是由国家委员会对疫苗进行最佳的分配。但全球的答案是 COVAX。COVAX 是一项鼓励各国平等获得供应的这个倡议，但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继续研发更多的疫苗。也许它可以在一般冰箱中保存，也许它可以对老年人效果更好，也许它可以提供更长的保护期。但也许只需要一次的注射，也许能够遏止感染以及出现症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加供应。只有在行有余力的时候，抗体才会形成障碍。早期的报道表明，刺入会引发发烧和疼痛，甚至让某些人失去生命。好消息是90%的有效率使得这个疫苗接种更具吸引力。文章最后一段提到，未来几个月我们会非常的艰难， 全球记录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四月份峰值的数量，全球各国政府将会为疫苗接种的适当安排苦苦挣扎。美国非常富裕，也拥有世界一流的医学水平，但它有可能因为政府之间的不必要混乱和拖延而表现差劲。如果已经有疫苗出现，还让生命失去，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事情。科学确实已经尽力在阻止这个病毒，现在是对社会和政府考验的时候了。
其实这里面真的有一个地方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新技术，用了那个基因编辑的技术，所以使得它会特别的有效度会那么的高，对不对？
对。
那么而且你看到这里面其实它是全球合作， BioNTech 这一家公司是由土耳其第一代移民所创办的，而辉瑞现在的执行长 CEO 是希腊裔的。
对。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人要很刻意的在现在反移民的风潮当中去强调这一种人才可以 自由流动的这个时代为我们做了多少事。
没错、
啊、但我同意，就是分配真的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
嗯，
我现在因为各国现在呢深受这一个疫情之苦，在政治上面来讲，这一个分配能不能够做到国际合作，它是一大难题。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合作。那这个国际合作首先 你一定美国跟中国必须一定都是要都在里头，欧盟一定要在里头，
对，
然后你非洲一定要有相当比例的在里头，亚洲要有相当比例的在里头，否则各国一定就各国抢各国的、
嗯、
就你一旦没有办法去一百多个国家的合作，超过一百多个国家，而且主要的经济体通通加入的话，它就会变成各抢各的。
对啊，凤欣，你记得那个今年三四月还有抢口罩的事？
对啊，对啊。当然，因为那个是川普时代了。现在进入拜登时代的话，会不会好一点？我们没有把握，因为那个信任不是在换了一个人，然后换了一些说法就能够真的挽回的，对不对？哈、
嗯，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学人》，你特别要挑一篇谈的是超越巴菲特。其实这就是一连串的特别报道，其中等于 有类似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对，他这一次针对我该说的议题有十篇文章，然后分两个段落，其中的两篇文章、哦、一篇在序论第四篇第十三页，一篇在62页的 briefing 专文，他是先跟我们探讨价值投资，再带过来那八篇去说资产管理业为什么现在面临的前景是越来越不好的。好，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段落，它的大标题在写的就是 Beyond 巴菲特，超越巴菲特，然后小标题写的是价值投资仍然可行吗，资产管理业会因为这样而陷入混乱中。它是用的是绝对句啊，并不是问句啊。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啊。文章一开始他说，就在这个礼拜总算有这么一刻，我们投资者不需要再一直看着像 Amazon 和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巨头的股票。随着疫苗的出现，陷入困局的企业所组成的价值型股票成为华尔街里面走高的领头羊。不管是航空公司、银行，甚至石油企业的股票，都因为复苏可能提早来临而飙升。曾经拥有的反弹，我们终于看到它再一次来临。这批所谓的价值型股票代表的是呆板行业中的重资产公司，他们困在地狱已经十年了，它的表现远远落后美国90%以上的股票，这已经导致了一些基金经理对他们的信任危机，他们开始怀疑他们针对上市公司长久以来进行的评估框架在数位时代是不是已经失去作用。他们的担心，经济学人认为是对的，他们需要升级才能反映无形资产和外部因素已经在发挥着更大作用的今天。一个世纪以来，掌控金融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一直是价值型投资，它随着时间的走动而发展，但对企业持有的是一种保守的态度。跟间接金融一样，他们对他们的资产、现金流量和过往的记录更加的重视，而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计划或蓝图一向关注较少，也无从着手。 这个信条缘起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价值投资。当时的班杰明·格兰肯认为，投资者需要尽快从1914年以前的时代走出来。在过去的时代，资本市场是以铁路债券和内部的交易为主要的运作思维。相反的，他提出的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评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辨认出被错误定价的股票。他的最有名的门徒叫巴菲特。在20世纪后期，随着经济向消费企业还有金融产业的大力转变和推广，提升了这些想法和投资方式。如今，价值衡量指标已经深入到被刊入了电脑之中。这些电脑透过云计算，寻找着能够提高回报的变数。而位在上海的投资者，到现在还是紧紧拥抱着所谓的价值型投资。但现在的麻烦在于，价值型投资导致的投资结果是很糟糕的。我们举例，如果你10年前去购买了一个价值1美元股票的价值型投资，今天它的价格是2.5美元，听起来不错。可是整个股票市场的 benchmark 是3.45美元。如果你再把价值型投资从整个市场价格踢掉，你的股票的价值是4.65美元。巴菲特的拥有的这家公司叫伯克希尔哈萨维，已经跟不上市场。即使他努力让自己追上现代的投资理念，但价值型投资通常会发生一种指向过去看的投资组合，以致他会大量的错过科技股票的上涨机会。正如经济学人这期特别报道所说的，资产管理行业的商业模式也正处于一个苦苦挣扎的紧张状态。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巴菲特的伯克下的这种操作模式已经不可行了吗？因为重点他看放在是说，不是看过去的价值呈现今日的价值，而是要看未来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经济学人呢的这一期里头有很大的一个篇幅，10篇文章来谈资产管理以及价值投资这件事情。刚刚提到了，就是说，那么经济学人认为，巴菲特当年的价值投资，他的伯克夏公司呢所执行的这个价值投资，他可能只能够看到从过去所累积到今天，然后去换算成未来的价值，但是他没有办法从看到未来趋势这件事情来获得投资的利基。这是他认为巴菲特的投资已经落伍的原因。
对，我们在继续讲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资产管理行业。因为台湾很少提这个名词，或 asset management。 其实现在台湾所有的金融业几乎都是资产管理业，只要有理财专员，不管银行、证券、保险、投信都是，所以这个会影响很深。就台湾其实是间接金融为主，但是台湾勉强的直接金融都跟资产管理有关。那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为什么我说它很重要。整个全球的资产管理行业正在苦苦挣扎，现在连他长久奉行的投资哲学价值投资也陷入了困境。价值型的投资者可能会辩解说，他们不过是股市泡沫的受害者，他们最终将被认为是正确的。上一次价值投资策略表现不佳的时候是在1998年到2000年，也就是互联网泡沫的第一次破裂之前。如今股票市场确实显得非常昂贵，但与此同时，其实还有两个更深刻的经济变化正在发生，而价值型投资是完全没有能力跟办法去抓住这个机会的。首先，第一个是无形资产的增长。无形资产现在在美国整个商业价值投资的1/3以上。你想看看，你常常在说的大数据、研发，甚至科技的创新，都是属于无形资产。企业把这些成本视为支出，而不是一种可以创造资产的投资。一些经验丰富的投资机构试图对此进行调整，但仍然容易错估企业再投资的数字。而企业能不能借由大量的再投资来促进它长期的表现，其实是很重要的。按照传统定义，从2010年以来，美国排名前10位的上市公司已经在加大投资了7000亿美元有关研发跟创新。从广义上来讲，这个数字是1.5兆美元或更多。这些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通常可以迅速扩大规模，并利用网络效应来维持它的高利润。 第二个变化是外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这些成本是企业必须面对却又往往不愿意面对的一环。今天价值型投资学说建议你应该买进汽车企业还有石油生产商的股票，但这些企业的前景取决于碳足迹的潜在责任，而随着排放法规的严格还有碳税的扩散，它的成本其实是会上升的。文章最后一段提到，价值型的投资的严谨和质疑还是一如既往的重要，尤其现在的市场看上去泡沫严重，但许多投资者仍只是刚刚开始学习如何评估公司的无形资产未来性还有外部性，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正确的执行它可以使你的资产管理或者是你的财富获得一个崭新的发展，并有助于确保他们有效的分配资本。 Graham 早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整个促销资产管理产业的时候，曾经大声的描述过旧的投资框架是不合时宜的，现在看来是进行另一个升级的时候了。
其实巴菲特呢，他相较于 Graham 他已经有做了很多的改变了哈，比如说 Graham 他是专门追求的其实是那一个下跌的公司，股价过跌过多以至于跌的它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他要去买这样的公司。然后呢巴菲特是他只买好公司，好，他不在乎说他是不是价格大幅度下跌，他只要求买好公司。那现在呢经济学人这边我觉得他的重点是未来的这个经济趋势我们抓不抓得到。第一个是无形资产它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公司的名声很重要，对不对？好，那第二个是未来性很重要，还有它的外部性，就是外在的大环境的变迁可能会影响每一个产业，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一点我跟经济学人的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价值投资者是会把外部性、未来性跟无形资产放进去的，他们没有单纯的只看过去。
我是这样看的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因为互联网时代，所以所有的节奏会变快啊。那价值投资不是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你要去追逐未来的新投资，你譬如说这几年最大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 Big Five 五大科技公司占整个市值的25%，
对，
代表其实很多人买不到。那两期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为什么千禧世代的投资人赚到钱？因为年轻人他用不同的角度，他是互联网时代啊，凤馨这个我们都谈过。所以我自己感觉，因为我做过投信，对吧？就是所谓的资产管理业。那我自己做私募基金，他这一次的八篇文章里面有两篇，第五篇跟第六篇都在告诉大家，股权投资跟私募基金才是未来资产管理业的中心，已经不是共同基金了。那为什么？我个人有三个建议哦。第一个，你一定要逼自己看全世界的产业趋势，你要看懂这个，你不能只会看股票，你要看产业的整个趋势。第二个啊，你要懂调研。所谓调研就是你要看得懂这个团队跟他的研发投入是不是 fit 未来。我们举例哦，特斯拉，你去看他在去年之前都是赔钱的，可是 Musk 把他前面创业 PayPal 的所有钱都投到研发，都投到软体。你要看得懂那个东西的未来价值，这是第二个很难的。第三个就是无形资产这里面哦，你在看的时候，你还要看得懂团队，那这个也很难。以前哦，我们在投信哦，我们基本上不大看这个的，我们见到的只有财务长，我们看的都是工厂，然后法说会告诉我们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对，它确实有在改，但是很难，因为机构投资者现在又往 ETF 走，凤馨你知道吗？
对，这个
ETF 变成更没有灵魂。你根本就不去开董事会，不开股东会，你不管他的战略，你只去看他告诉你的财务报表跟财务长告诉你的都是滞后的东西。所以整个资产管理业在这20年，其实因为大环境变了，因为新时代变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来了，所以我觉得你的投资决策当然要变，否则你永远追逐不到特斯拉的股价，你也追逐不到 Big Five。 那你就算去买联合航空，买 Disney， 你永远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性的投资，其实是一个比较性，不是你做的好不好，是有人表现的比你更好。
欸，这讲的其实蛮好的。这个是学文，因为他从投信行，他从金融行业当中的几个工作其实都做过，对不对？哈，
对啊。
那么共同基金的投信，然后到私募基，到创投私募基金，其实你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在这个行业里头30多年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台商在大陆失败也是一样原因。就是台商刚开始去大陆说，哎，以我们台湾的价值型投资，大陆人都乱搞，大陆人都吹牛，大陆人都是讲一些没发生的事，对吧？可是事实上，如果说单纯以股权增值来看，大陆人赚的比我们多啊。
嗯，
那这个价值型投资就早就被颠覆了。那你现在去看东南亚、印度更糟糕，他什么都没有，但是钱为什么都去？那就很诡异。那甚至这一期的第七篇在讲上海哦，他说上海有可能超越纽约，一样的情况。就是上海现在也是拼命在搞所谓的科技跟创新，它也在往这个方向改。然后全世界资产管理业为什么往中国去？因为全世界资产管理业已经 get lost 迷路了，找不到路了。所有人家说未来可能的梦他都去了，因为过去10年他没去，他都没赚到钱。
所以他们现在急着在找各种梦。
对，
好，这三个建议其实我再提醒大家一下，这是学文给大家的建议，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建议，要逼自己去看全世界的产业趋势。第二个部分是你要有调研的能力，你要知道人家在钱是花在什么地方，它有没有属于未来性的，对不对？好，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无形资产，更重要其实就是团队，就那个团队能不能够掌握未来经济的趋势，而且有随时调整自己的能力，好，这些都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你要跟大家谈的这个 Special Report 呢，也是经济学人里头谈资产管理业的前景，对不对？
没错，他这个在42页哦，总共有8篇文章，我先简单跟大家说这8篇文章的内容，但是当然我们不可能都说，所以我会把第一篇跟最后一篇总合起来跟大家说。然后中国板块这一次我们就把第七篇的上海为什么可能超越纽约拿出来说啊。那第一篇，对，第一篇谈的是资产管理业，他认为啊，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会忍不住把钱交给银行投信，因为你把它当作医生，你觉得你有去看病你就心很安了，你根本不管他开给你的药有没有用，所以待会我们会细谈啊。第二篇谈的就是凤馨也谈过好多次 ETF，就是 ETF 的一直发展到底是不对的，我们都 miss 掉一件事，我们把钱交给投信，投信帮我们去投企业，其实我们是希望投信帮我们监管企业有没有好好做，可是现在投信几乎是放弃了这个工作，不参与董事会，不参与企业，那他帮你投资的钱当然就不知道企业往哪走啊。第三篇是属于代理问题，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资产管理业都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代理，就是你的钱交给谁，谁在交，譬如说你去跟银行买，银行在跟投信谈，投信在跟基金经理人谈，它是一层一层被剥削的。那这种所谓的副委托其实是一种很 trouble 而且不公平对投资人的做法啊。第四篇是资产配置啊，就是说你如果买 ETF 基金，其实你并没有尽到企业责任，投信也没有尽到企业责任，所以投信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的资产管理业啊。第五篇跟第六篇谈的啊都是 private equity，就是说第一个他觉得资产管理业将来大部分的钱会往 private market， 就是属于比较私有的市场，少数的人会赚到更多的钱，大部分的人会赚到更少的钱，然后创业投资呢会形成一个太多的资本去追逐太少可以投资的标的，这个我们其实在谈纾困免费的钞票也谈过很多次。
对，
第七篇谈的是上海开放，他觉得，哦，他直接下标题哦，他大标题就写全球金融的未来是中国人的，但它会长得像什么样子。好，最后一篇第八篇呢，它的标题写的是尾声，它用的是医生的处方，它告诉了我们资产管理业在10年后就是2030年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篇，我把第一篇跟最后一篇合在一起，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还有他认为10年后的资产管理业的长相。那其中呢，第一篇的这个前三段是告诉我们资产管理业的起源，那就是1868年为什么开始有这个所谓资产信托，我们就避而不谈，因为它带来浪费时间。我们直接跳到第四段啊，第四段就告诉我们，这种所谓信托的委托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资产管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庞大的产业，它总价值在全球超过100兆美元。
这一百兆美元究竟何去何从？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这两篇都会极为精彩，我觉得是黄金中的黄金，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好，学文，最后这一段来非常重要的两篇文章。
OK， 然后现在高达100兆美元的资产都放在由收取管理费的号称资产管理业的集合投资中。这个产业对资本主义其实至关重要，基金经理会透过把资金投入他们认为有前景的企业来支持他们的工作和发展，而这些收益可以帮助普通的储户实现他们希望获得的财务目标，包括他们想要退休或者教育子女啊。因此资产管理行业也具备了至关重要的社会作用，它既是储蓄的监护人，又是持续储蓄所委托的管理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业务。基金经理对他管理的资产收取固定的管理费用，但客户有可能承担的是很高的投资成本。按其他产业的标准啊，资产管理业的利润其实非常高，它最大的聚焦压力就是费用，典型的营业利润率都超过了30%以上。尽管最近有一些资产管理企业在合并，但资产管理业仍然是一个分散的行业，一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大量的新进入者其实都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市场力量。在许多行业中，公司会通过提供跟竞争对手不同的产品，或至少看起来独特的产品来避免价格竞争。譬如说我们吃早餐，美国人吃的早餐 cereal， 那主要是谷物和糖，但制造商提供的品牌 cereal 种类很多，你可以因为你的喜好去选不同的 cereal。 资产管理业没什么不同，每一家长得都一样。资产管理公司它只是在市场营销，塑造新产品的美好未来来去说它不一样，其实它都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尽量宣传他们拥有选择能够增加价值股票竞争力的优势和能力，就是基金经理人很会选股，但这个行业其实目前为止表现不佳。自从 Mike Jensen 在1968年发表一个具有里程碑的论文以来，很多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股票基金的管理者其实没有成功的超越大盘指数，量化投资轻松的打败了他们。对投资者来说，不需要每个基金都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表现，每一年会有些基金表现不好，有些基金表现很好，这是正常的，但持续表现很好或不好其实很少出现。研究发现，我们很难找到高收费和高绩效之间的正向关联，而且很奇怪，恰恰相反，另外一个研究论文发现，表现最差的基金反而常常收费最高。那投资者为什么要忍受呢？一个解释是，投资基金要比选 cereal 更复杂，他们是一种体验型的产品，只有你试过一次之后才能判断。但是他们也像大学教育或医学实验一样，买主很难立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有信誉的商品。即便是消息灵通的投资者，也很难区分这些基金经理人的选股能力。储户热衷于投资最新的热门基金，但另外一篇1990年代的研究报告证明，一旦基金经理聚焦在某个投资领域，这些领域就会变得不好脱手。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只能让绩效不好的情况承认投资失败。公司负有信托的业务，应该为客户的最大利益行事，证券监管机构台湾叫金管会监督着他们，但跟监督银行不一样，资产管理业没有杠杆，因此通常金管会不会严格的监督。
对，
这些资产属于权益的投资者，他们不存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监管的重点会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还有利益冲突。他没有规定的投资策略和费用。 FCA 美国的监管机构在2016年进行的一个调查发现，投资者指控被进行了误导，部分是因为收费太高，决策能力不足，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其实最严重。但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尤其是负责小型养老金计划的投资管理基金经理也不是很精明，甚至大约有30%的养老金的管理机构，他们认为他们在选投资经理的时候，这些经理人根本就资历不符。在2015年还有一个论文，他认为基金经理人其实只是资金的医生，大多数人不懂投资，就像他们不知道怎么治疗自己的疾病，医生提供的许多建议很通用而且很个人，但患者会很看重他。资金医生从事着同样的业务，他们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让你愿意去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在资产管理业就像在医学中，态度和信心跟疗效一样重要。很多的研究论文说，就像许多患者信任自己的医生，他们不想随便换医生，投资者也信任他们的财务顾问和经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投资人面对着业绩平平的基金经理人也不想换人。只要资产管理价格上涨， 上涨的浪潮会让所有的基金都上涨，包括那些大量漏水的船只。
没错，
但现在的海洋波浪其实越来越汹涌。在过去10年，投资者通过低费用的被动基金 ETF 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这些资金投资于流动性很强的公开上市股票或债券，方便他们随时买卖。最受欢迎的是由电脑运算的指数 ETF 基金，这个基金跟踪基准股票和债券指数，因为规模巨大，所以他们可以降低成本跟降低费用。到2019年，最大的两家公司 BlackRock 还有 Vanguard 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高达13.5兆美元。最失败的就是积极型的基金经理人，他们高额的管理费却到现在还不肯降低。
对，
被动投资的热潮催生了它的对立面，一种由优秀人才经营的利基型的基金管理公司出现了，他们会在套利交易中的资产收取高额的费用。大型的养老金、捐赠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把越来越多的钱放入这种属于股权投资或者私募基金的交易资产，例如私募股权投资、房地产、基础措施和创业投资。促使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迫切寻求更高的回报。这种私人资产管理是一种精品店，而不是庞然大物的资产管理公司，但他们也有自己的 credit。 华尔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阿波罗、黑石、凯雷跟 KKR 已经掌握了分配给私人资产管理公司的大部分份额。而资产管理方面的改革很大程度归功于宏观经济学。你如果当年买入 ROSE 的信托基金的投资者对于货币市场的2%报酬你感到不满意，今天只有投资者的祖母才会满意2%的报酬。富裕国家的利益已经为负，利率已经为负。在德国和瑞士，从隔夜拆款利率到30年利率，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都低于零。由于缺乏通货膨胀，这样的超低利率只会持续下去，因此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都被拉低，资产的价格越来越高。长期利率的持续下降是养老金的噩梦，因为它增加了未来养老金承诺的限值。资产管理巨头经常指责联准会或其他的中央银行，但是从1980年以来，利率其实就在下降，有更深层次的力量在起着作用。理论上，实质收益率是由储蓄的供需平衡决定，余额发生了变化，这会让资产管理人创造了一笔财富，而管理费用是基于资产管理价值的。对于储蓄过剩，有一些相互矛盾的解释，人口统计学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的寿命更长，但平均工作的寿命并未发生变化，他们必须存更多的钱，我们才能支付我们的退休生活。
这是
其中大部分的储蓄又发生在自己收入最高的中年岁月，而中年人群规模的膨胀又推动了储蓄的增加。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和其他高储蓄的新兴市场的增长，但同时间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又下降了。当所有的人在建立投资信托基金时，铁路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是很高的年代，现在也不是了。文章最后一段提到，今天企业更多的价值在创意，而不是固定资本。大型企业可以自己创造收益，小型企业也需要越少的钱就可以启动。它的结果就是更多的钱在追逐更少的机会。投资者的回应就是努力想要降低基金管理公司的成本，并转向私人市场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及获得更高的回报。这种反应正在重塑整个资产管理业。这份特别报道会聚焦于资产管理行业的前景，而且质疑他们对经济企业的管理、资本配置以及对资金医生信任储户的意义。它也将验证中国这个正在开发的市场能不能成为新的资产管理业的增长源。无论如何，一个好的开始的地方是塑造新一代资产管理业精英的重要力量。这是第一篇。
更多的钱追逐更少的机会，这就是一个重点了，对不对？好，
对，
那最后这一篇只有1分钟的时间，他为什么会认为上海会超越纽约啊？金融市场上，
他因为他觉得中国他整个的内循环跟外循环给大家创造一个未来可以追逐的梦，更重要是全世界资产管理业找不到可以投资的洼地，都往中国走。那他有去访问一些资产管理业老板，说：“中国这么多不确定性，你怎么敢去？”他说：“我知道有风险，但我不来，大家都来了，我不能不来。”
所以他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浪潮，那他没有去针对这里面，因为其实所有的人在谈上海金融中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谈到他的法规面、法治面的一些问题，
他都有提。他前面提了有4个concern，四个东西不确定，可是这个趋势就已经形成了，因为资产管理也有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中国也很聪明。他利用各种的战略、各种的策略、各种的做法去吸引你资产管理业，找不到地方你只好来，所以所有人像是排队一样盲目的往中国走。
所以他觉得上海会超越纽约是从总资产的价值来看待他的，对不对？
对，而且他觉得这是趋势，挡不住，就像当初英国把权杖交给美国，伦敦交给纽约一样。
哦，他的趋势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他从这个角度看，他觉得是大势所趋。
好，其实这整篇看起来重点就是更多的钱去追逐更少的机会。非常谢谢学文。